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9月9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他是顾寅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
好，那顾博士呢，其实也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所以呢，发表了很多有关天下大事的一些文章啊，获得了海内外很多人的关注。那么最近呢，他也一直在关注孟晚舟这个事件啊，是不是真的要引渡？所以呢，我们也是很高兴请到顾博士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当然，顾博士刚刚从国内回来是吧？然后最新的第一手的感受，你觉得这个能感受到中美之间的那个贸易战的那个影响吗？
首先是我可以感觉到，其实中国人民有了很强的自信啊。这个我说的很强自信，就是说，比如说拿孟晚舟这件事情来说，他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故意在后面搞的，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政治活动。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美国，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就是因为我们做得更好，所以说美国害怕我们。然后我最后的总结，其实大家还是挺尊重美国的，孩子们还是要送到这边来受教育的。但是总体来说，对成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华为手机啊，对华为的产品了解的更多。这一次，这个是我总体的想法，就是大家的自信心有了，但是可能，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要么就是左，要么就是右，好像没有理性分析的这个空间啊。
那你是想要把他们引导一下，打击一下他们的自信心吗？还是
我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尊重美国，因为美国还是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嘛，这个毕竟这是老大，老大哥。其实有的事情可能做的不太完美，不太地道，但是总体来说他还是有迹可循啊。国内的也没有必要盲目的就把这个上纲上线，毕竟人家为了增加这个，比如说拿孟晚舟这个案件来说，人家为了增加这个案件的透明度，所有的案卷他们都是努力能公开的都是公开的，为什么这些理由啊证据啊其实都是列出来的。只是国内因为某种限制吧，大家就
看不到对吧，
听不到别的声音。能听到的大部分都是，一方面就是说这对方可能是有意害我们。
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加拿大基本上是躺枪啊，因为他帮美国把孟晚舟扣下来之后，然后呢中国也逮捕了几个加拿大人，还判处了一个本来没判死刑的人改判死刑，中加之间的关系就是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就是而且呢，中国逮捕的加拿大人没有给予他们孟晚舟那样的待遇，因为至少你没有律师啊，也没有让你保释住到一个地方去啊，或者什么这些都没有。他们就所以呢，这个现在中加之间关系基本上是，哎呀，这个非常糟糕，可以说是。所以这本来是小事情啊，现在变成大事情了。因为就是中国可能本来在北美至少有加拿大、美国都是朋友，现在呢就是反正有个躺枪的嘛，就北美朋友就没有了。
对对对，
现在这个选民也不敢选这个提倡跟中国关系好的那个候选人了。
对对，他这个问题其实当然我回去嘛，我也当然也要客观的说一下，我说这个华为的有些东西是我以前也在华为工作过，呵呵，我在美国华为工作过，嗯，所以说我觉得里面其中的华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中国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在某种方面我们过于努力，导致了很多东西变得很廉价。本来正常的科技发展应该比如说三年这个价格降一半，慢慢的东西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我们这种现在的涸泽而渔狼性文化，导致这个东西各个每个东西都廉价，非常廉价，然后所有的厂家都活不下去。其实国内现在已经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华为手机被迫转向国内之后啊，国内其他的手机销量是大减，小米 vivo 啊，
嗯，
其实就很难活下，但是他们又不敢说话，因为他们如果出来批评华为的话，那么
不爱国，不爱国，
对，
对，
而且华为这个比较需要批评的是，它有两款手机，一款走高端，一款走荣耀，走低端中低端，
嗯，
他结果就把小米啊之类的就完全的给抑制住了。
小南有没有什么评论对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孟晚舟的事件我最近没有跟踪，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那个因为孟晚舟她这个事情从她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希望就是她能有个好的解决，就是她的家庭啊，她这个包括子女啊父亲啊在中国她能够尽早的获得自由，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夹杂在中加和中美这个比较复杂的多边关系之中，所以能不能就是说尽快的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方面，因为就是他们收集了很多关于华为违反美国就是对伊朗的制裁是吧这个规定，
嗯， 嗯，
那么孟晚舟在上一次出庭的时候好像也我具体没看到，但可能是间接直接的，可能也承认。
这次出庭好像人家补充了一些新的证据，就是孟晚舟在伊朗。
那么他自己可能就是说他也要做一些回应嘛。
对对对。
这些回应可能也透露一些就是说当初华为的一些做法。
嗯。
那么国内有些人就说啊，孟晚舟现在就是一个汉奸了，就是为了自己好像怎么着，就是好像就叛国投敌了，或者就是。没有当成江姐，就是说好像英勇不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有点对孟晚舟要求太高了，因为他在加拿大出庭，他要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就是而且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回答，
对对对，
你别撒谎嘛，是吧？你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嗯，
你知道的说出来也不存在一个什么什么叛国投敌的问题，或者什么叛变了，或者什么软骨头了，或者那个。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教育和这个就是它几十年嘛，就是说存在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我说的不好听就是有点愚民政策吧，就是老百姓就是说哎呀你要这样要那样，你爱国爱党爱这个爱这个爱那个，反正不管爱谁吧，你总之就是说你自己的个人利益你就放在最后是吧，你其他这个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前面。那孟晚舟他作为在加拿大他被软禁这么多年，他就是说法官问问题你的实事求是回答是吧，你不能撒谎，你撒谎的结果就是说
撒谎就没机会了，对，
你撒谎就是说你可能面临更重的这个惩罚。
对，他现在
这个不存在，就是
拿到了他在伊朗的照片，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他可能以前就撒过谎，
对，
这个照片就对他就不利了。
美加政府他其实他不是说空穴来风，就是说我无缘无故的就抓你一下，好像为了挑战一下中国的什么这个权威，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是吧，有证据是吧。那这个东西说出来以后，你说孟晚舟他肯定得实事求是的回答，回答以后呢 国内的可能就有一些就可能觉得不太爽，就是说哎呀啊你怎么就把好像背叛祖国了这个。这不能这么说。
那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我在跳槽之前我在微软的一个组工作。然后跟我同组的有一个白人小伙子，20几岁吧，30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起来，他说他中文其实很好，他去中国读过书。然后呢这个事情我们就聊起来了。因为有些东西牵扯到保密协议，他就告诉我他能够说的那些东西。我就为了保护他了，因为那个这是个真事，我们那天聊天的一个白人小伙，他其实他平时不说中文，但是突然告诉我中文非常好。然后他是当时年轻的时候，当然家里比较穷。你也知道有的时候他们可以到国外去读书比较方便。他就到了中国西南的某个大学读了4年书。读完之后他其实呢也不太喜欢中国，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搬到了弗吉尼亚，搬到 Washington DC。他在那个亚洲情报处 CIA 的亚洲情报处找了一份工作。你知道他工作是什么？很容易。每天他就坐在，因为他能读中文。他每天就是坐在那里读中国网上的东西。然后他读这些东西呢要干什么呢？他就每天要写一个小的 summary， 一个短的总结往上送。比如说我在这写了个 summary， 我就送给小袁，然后小袁送给他的 manager。对不对？一层一层往上送，最高可以送到总统那里。他大概在那读了工作了5年，写了5年的 summary， 只有一次这个 summary 到了美国总统那个早上起来的那个有一个
reading，
就是早上那个秘书会读给他，哎，总统今天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新闻，有什么需要你知道的，就一张纸，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他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呢？首先来讲，他很了解中国，他对什么李刚是我爹啊，什么5毛啊，他都知道。他就是专门作者，他就专门天天读微博上啊各种文章，中国人写的文章，然后读中国人现在最流行的思想趋势。他有一天他就读到了一篇文章，你知道他写谁？写任正非曾经在军队里工作过。这是一个正规媒体发的。他读下来之后，因为任正非呢当时每个人在这里都有一个档案，但任正非有一段时间呢有一段档案他是空的，所以说就有兴趣，他看见了他就把它写下来了。那是他在那5年亚洲情报处5年唯一一次写出来的 summary 到总统那里去了，他获得了一次嘉奖。
那是当时总统是谁呢？
当时总统应该是他，
奥巴马吗？
10年前应该是在小布什那个时候，或者奥巴马的第一届。那个时候，也就是看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把任正非跟军事背景连在一块。你看现在起诉书里所有的国会议员，对不对？都说华为有军事背景，任正非有军事背景，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从某人发了一篇文章被这个白人小伙子看见，他写了一个短的 summary交上去，补充了任正非的那一段人生历史，然后美国这边说，哦，你跟这个共产党跟军队有联系，你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你然后看所有的东西。但是为了就保护他，就是说他在那读了4年，回到 Washington DC， 然后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紧咬着，你看到没有，紧咬着华为的这个军事背景不放。就是因为他们说，你看，这就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吧？你的确是有这个背景，你不能否认。
那美国对华为进一步制裁，包括有的人甚至说会全球通缉任正非。然后，
这个我觉得这是，其实，在最
你觉得是迟早的问题吗？还是
这个实际上在最早，那个孟晚舟被抓的时候，他在最原始的起诉书里面。写过一个人的代号叫 Mr. X， 这个 Mr. X 在里面意思级别非常高，但是他为了保护他，因为他只是起诉孟晚舟嘛，另外一个人也没有，大家看了那个之后就认为这个 Mr. X 就很有可能就是任正非，因为当时后来传出来的消息是任正非本来是要跟孟晚舟坐一个同样的飞机去阿根廷墨西哥的，但是他临时换了飞机，他岁数大了他就没去。
那就是说照现在的状况，如果他
到加拿大来，
到加拿大也会被逮捕吗？
他也会被逮捕，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
但是跟美国有那个引渡协议的国家很多啊，那比如说澳大利亚、英国啊，或者是甚至德国、日本， 那任正非是不是就寸步难行了呢？现在
你其实最早从 CNN 的新闻上面放出来，七月份应该是去年的七月份、六月份，华盛顿的那个纽约东区的那个法院签发逮捕令的时候，这个逮捕令发给了100多个口岸，其实香港也收到过，只是取决于谁愿意跟美国合作而已。墨西哥肯定不会跟美国合作，而且这种也会发到香港。而且新闻传出来，这个华为的法务部门已经提醒过孟晚舟，说你不要做这种出国的旅行。事实上他也再也没有来过美国，在东区发过这个。
但是他在加拿大因为有房子有孩子，
对，他想在那里停两天的，想看一下孩子的，他也不知道过去了人家把他给抓了。这个全都是他们这个 CNN 啊，他们这个报道他们已经说出来了，他们也很奇怪，就是说华为都实际上内部法务部门已经提醒过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发给各个口岸的说这个通缉令，对不对？香港啊什么之类的都收得到的，你一收到肯定会有人告诉华为的，但是他只是说可能他觉得哎呀那是加拿大嘛，加拿大是加拿大，而且他有加拿大的绿卡，虽然说绿卡卡本身过期，但他身份加拿大身份并没有过期，仍然是永久居民嘛。
那你觉得就是美国如果进一步制裁华为的话，华为挺得过去吗？
华为的外面在美国华为，我不是在美国华为吗？这边的已经全部都关掉了
啊。那些工程师为什么都到哪去了呢？
都被裁员了呀。
裁了，都给裁了。
7月26号是他们，7月25号是他们最后一天，然后包裹是给了2个月到9月25号。
哎呀，我其实还认识好多朋友在那边，
已经
原来都是从什么微软啊、
MSR 出去的，
微软、谷歌啊什么挖过去的，工资还挺高。
已经关、已经关掉了。
哎呀，真的、
已经关掉了。这边你可以去问，就在 Bellevue 的那个、已经关掉，要那个东西要出租了，
哎、
因为他list了挺长时间的，
哎、
剩下没有，他就那个是已经关掉了。
那员工现在都去哪儿呢？
我有华为，我有在里面的大学同学，华为在里面有跳槽的脸书啊什么之类的。程序员还是很容易跳槽的，只要不是特别高层，不编程了，那么作为底层的，其实跑来跑去还是很容易。这个已经关到9月25号，应该是现在9月几号，他们 package 马上就到头了嘛。
没有，
你可以回去问一下，关心一下。
对，
那华为就是中国的华为也会受影响，当然，因为现在是有一段时间还是给他零部件还是可以卖的，对不对？90天，那过了这90天就不能卖给他了。
对，他说的是一些美国厂商认为一些低危险度的东西，一些旧手机上用的东西还可以卖给他，因为美国这边也需要出货量嘛。
对，这个是他华为发布的什么鸿蒙啊，什么操作系统也是。我感觉就是有点吹牛，或者是现在还不能用。
对，因为其实国内的你要到国内的话，国内的安卓手机多份都是阉割版的，它也用不了 Google 啊，用不了什么的，都是。
对，因为就是这个制裁的原因嘛，所以就是华为的手机已经不能用那个谷歌的那些
附属
应用了。对，
但是基本的东西其实在国内它也不用这些东西、Gmail 啊、Google 的 library 啊，其实国内也用不了。所以说国内本来各个手机厂商用的都是阉割版的，唯一的就是说华为被迫开发国内市场还有非洲市场，那么就把小米啊什么之类的生存空间就压缩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是到今年8月份的统计，前10名在国内的销售的7个跟华为手机有关，不是荣耀就是华为的那个出来的Mate。然后
那个vivo 什么东西都是
都不行了，都不行，都下降的非常明显。因为华为的荣耀跟他们价格是一样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弄了，因为它可能质量更好啊，什么之类，杀了血本也要把他们干掉。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顾颖琼博士。那么刚刚呢，我们讨论了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一个话题，就是孟晚舟那个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是9月9号，然后是毛泽东去世的忌日啊。然后因为华盛顿州就是华侨昨天举办了那个庆祝中国国庆70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呢我们顺便把这两话提起讨论一下。今天那个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然后其实就是顺便跟那个毛泽东去世相关的一个新闻，就是中国的教科书已经把毛泽东的错误给去掉了。因为前段时间呢，人家说把中国的教科书把上帝给去掉了，就是以前那个比如说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就是火柴熄灭的时候，她说看见上帝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这些词全部改掉了，就是反正是出现上帝就拿掉，出现上帝就拿掉。现在呢那个他们可能想换一个上帝，就把一个已经就是党的决议里面都有，就是说他有3分过7分功的这个那么一个人，现在把这个三分过也拿掉了，就是完全没有过错。那么
对
不知道两位对那个中国把教科书当中把毛泽东的错误拿掉这个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可能和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对毛的认识有关，因为教科书里面对毛怎么评价，那么可能直接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影响，是吧？那么所谓上级有关部门，那么又受到更上级有关部门，最后总是受到最高领导人的影响吧。那么最高领导人可能对毛他的认识可能还是趋向于正面的跟多于负面，这是我们就是说从过去几年的这么一个总的观察得出的一个印象啊。从客观上来说，毛发动文革，包括文革之前反右，反右之前这个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一般我觉得如果比较公正的历史学家至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毛是一个比较偏激的偏左的就是说把政治斗争放在经济发展之前的一个政治家这个所以中共在自己的这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间已经明确指出文革是10年浩劫，那么毛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趋势吧，或者一种倾向，就是试图把毛的这种错误说成一种历史性的一种叫什么探索。文革也变成了一种探索。当然海外的历史学家和观察家都不太同意，就是说你这种探索其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包括大跃进，那么中国这个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叫3年自然灾害，就是好像大自然造成的。但是我们重新回顾历史，就是觉得好像其中人祸好像多于天灾。这个中国当时死了可能有几千万人吧，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1000万，还有那当然反对的一方就说没有，这是你们瞎造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1-2百万。
也不止那个。
那这不管死了多少人吧，这是反正死了这么多人，哪怕是一两百万，也是相当多的。
对，他那个其实官方的人口普查上面就是，比如说六零年到六一年，六一年就比六零年少了2000万这样。这个就是，他是加上自然增长率的话，就死的更多人了。
对，反正当时6061是中国过去大概几百年来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
嗯。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在北京念研究生院的时候，听过一个社会科学家叫雷杰琼，当时他好像还是中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他当时来讲过，他告诉了我们一些数据，他说啊，这些数据都是不公开的，你们也保密，也不要对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60年、61年是中国几百年来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
因为他拼不起来嘛，
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死了很多人。
对，因为当时大家吃不饱肚子嘛，
嗯，
吃不饱肚子，你包括你怀孕啊，你坐胎啊，你人这个，然后胎儿的生长发育啊，最后到出生啊，这个有一系列的这个受到这个就是营养不良、吃不饱肚子这些影响，所以。为什么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这么低，这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有一派说是因为自然灾害，包括苏联什么逼债啊，说因为让我们逼债，让我们还，所以我们把钱都还给他们了，我们就很饿，我们就很穷了，
嗯，
另外一派说就是因为你的政治政策，谁的政治政策呢，当然是最高领导人了，最高领导人是谁，当然是毛泽东了，是吧？
嗯，
那么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历史学家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叫什么结论吧。
嗯，
现在因为毛时代的很多人都还健在，这涉及到很多个人的感情感受，可能讨论起来也比较容易激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历史来决定。
怎么样，郭博士，你有什么高见？
我想给大家就是，因为我刚刚，这个话题其实我的那个同学群里也在讨论，
嗯，
然后他们不光讨论，他把这个什么地方改了，他就贴出来了，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
好，
在这个旧版里面那一页，他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不对？他上面标题用了一个叫“动乱和灾难”，这个在新版里面被删除了。首先这个不再定义为动乱和灾难，然后在他这个第一句话里面，他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错误的认为党中央提出了修正主义哒哒哒哒哒，然后意识到这个危险，对不对？这是旧版的。
嗯，
然后改成了新版了之后，就把首先把那个动乱那个灾难给去掉了，其次呢他把这句话给简单化了，他就没有错误的认为，也没有认识到什么危险，他就很简单的就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为此他强调，嗯，他就是简单的这一句话。然后搜狐上的讨论是认为，这样的话可以让青年们，因为他这个主要是教育青年人嘛，
嗯，
对我们这些世界观已经固定的人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触动，对不对？
嗯嗯，
要么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反感，要么让我们只会更，但是对年轻人一张白纸来说，他们认为是，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让年轻人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接受一个先入为主，就认为这是一个毛主席的错误这个概念。那他们说这样的话可以让毛主席首次在青少年的课本上摆脱错误这个帽子。然后接着还有人说这个，这当然了，这下面就是说他们一些对，因为国内的话现在你要能说的只能说你对毛主席是很热爱的这些话了。那么他们的主要的观点为什么这么修改，就是说希望人能够客观的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当然了，这个任何东西都是硬币的两面了，你所谓的客观有可能就完全混淆了这一段事情应该是对还是错，这个客观事实。 但是这句话已经被改掉了，变成了一个完全中性的一个讨论。所以说这应该是可能再过20年的话，年轻人们就会忘掉这段时间，就不再会说谁是谁的错，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只会说教科书上教了我们是什么。当你再回去跟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们会说没有啊，你看啊，这怎么可能呢，教科书上都说没错误，你为什么说要有错误呢，对不对？在这边其实是留下了很大的一个空间，或者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对，我觉得就是改革开放，或者说邓小平所谓的思想解放，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毛泽东进行重新评价，所以就解放思想了。然后如果还是恪守那个华国锋那时候两个凡是的话，就是说其实思想解放是不可能的，然后接下去所谓的改革开放啊也不可能真正的实行起来。所以现在如果是开倒车，就是回到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又回到对毛泽东把他捧上神坛这个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就是指导方针上面的一个那个开倒车，然后对整个我觉得整个国家的方向啊都是好像往回走了。
这应该是刚刚你说的是对的，应该是最高领袖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么看，他来做的最后决定。因为你要修改教科书，修改这么重要的一个教育人的这个东西，一个基本的原来的认识方向的话，这应该我猜应该是习大大他的决定，或者说至少是得到下面人的提议，他的首肯。
因为我今天正好在网上看了一段，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多少年前，就是出了一本书，十几年前吧，就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出了一本回忆录，叫李志绥啊，就是所以呢网上也有一些对他的采访，就是然后呢他也对毛泽东有个简单的概括，就是说他相当于是他相当于是个皇帝，就是说什么话谁都不能跟他不一样，谁想就是说跟他唱对台戏的肯定的完蛋，就是说包括从中国建国之后的高岗啊，然后彭德怀啊、林彪啊、刘少奇啊，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是善终的。所以呢其实整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调子，就是毛泽东的27年，就是在中国统治的27年，就是说只能用他的思想来想。他一度就觉得他因为他想学苏联嘛，苏联就是他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呢好像比挺强大的，所以学苏联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苏联用了16年来消除阶级，他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那所以想缩短一点就下指标，那这里面阶级敌人要抓一批，抓10%，然后10%你再杀掉1%，那这个就很可怕，就好多人就突然之间就那个了，就死掉了。然后这个也是比如说大跃进也是这样的，哎呀这个我们钢产量这个太慢了，比如说我的目标是要多少亿吨或者什么的，那就土制炼钢这都出来了，就是都是他没有人敢唱反调那个时候。
对，
就包括谋财万金，包括钱学森都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谋财万金是有可能的，然后毛主席说自己想要谋财万金是多么英明这样子。所以这个国家如果大家都这样子的话，就还是比较可怕的。所以那个时代，
这个其实是我们看过了，其实是跟毛泽东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他要了这个蔡和森的40000银元之后，他本来应该是带着钱也去欧洲或者法国留学打工的，其实是去打工了，事后看来他们也没留学，其实就是去打工体会那里的工厂，
勤工俭学。
对，他没有去 就导致了他身上，其实我们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好了，
嗯，
就他实际上也没有摆脱自己的阶级跟自己的眼光，他没有看见过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世界，他没有办法理解别的人群的事情，他的生活里可能就只有地主跟长工之间的对抗。
对，他们还说就是毛泽东在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工作的时候，其实拿的是相当于是农民工的工资，
对，
特别低，所以呢他就跟那个教授的工资差别很大，
对，
这时候他可能就这个心理阴影就特别大，
对
对教授啊或者什么就觉得很就有、
这个、
有种仇恨或者
什么。这个其实也不是，后来看过来其实也不是说他的职位啊、
嗯、
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要怨也要怨胡适啊，这些人他们两方都有回忆，
嗯
就是说胡适教课的时候，因为毛主席口音很重嘛，
嗯，
那毛主席也喜欢讨论一下问题，
嗯，
然后胡适啊这些喜欢打牌的这些民国的这些知名人物又对他很不礼貌、
嗯、
这个全都是在上面有，然后就导致了人家就产生了这个阴影
啊、嗯、
也就是胡适为什么那时候不留在国内，他也是聪明，他知道
嗯
留在国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
是
他那时候侮辱过毛主席，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侮辱过这个毛主席啊，
嗯、
就是至少毛
他觉得受伤害了，
在这个就是说细心慢记、
嗯，
或者说就是这个叫红星照耀中国这个斯诺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延安的这些中共领导人的时候，毛是当时非常坦诚的讲了自己当初在北大的就是受歧视的一些经历，
嗯，
就是说那些教授专家学者，
嗯，
因为来这个北大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好像都不正眼看他一下，
嗯，
那么他当时是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对，
那也是志向很远大是吧，那秦皇汉武什么唐宗宋祖都不在他眼下的一个人，那么可是这些专家学者呢居然都不正眼看他一下，那他心里就埋下一个对这些专家学者权威啊乃至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一种敌意吧，
嗯
啊，所以他当政以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包括反右啊包括这各项政治运动其实首当其冲的都是一些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对，
他始终把工农阶层捧得很高，虽然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啊其实中国的农民、
嗯
包括1949年之后中国的农民仍然是其实很苦的，
是的，
就是毛自己也认识到了，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在从中农民中间榨取了很多的这个血汗然后来供养城市供养工人阶级，但是因为他是农村出身所以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你只要给他一口饱饭吃他不会造反，
对，
别把他逼得太惨他不会造反，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有一些更高的诉求，所以老毛呢他在这个方面他认识他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他心理上刚才包括顾博士讲的就是他心理上有一些阴影，他这个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做这个比较低级的这种职员，那么受到了像包括胡适啊像这些北大这些教授名家的一些可能人家没太在意他嘛是吧，
那我觉得
对他可能会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大的
像北大这样的大学然后校长一级的教授一级系主任一级的也不可能跟那个图书馆的一些小职员平起平坐，
但是他不是普通的图书馆职员，他是、
啊、
他是叫姓毛名这个字润之的一个图书馆职员，那这个职员你是不能随便忽视的，你忽视了你就会有后果而且很严重知道吗，
对，
所以
您
说
也说明我们那一代的那个所谓的文化大家啊没有去国外留、
嗯、
像胡适他美国留过学别的去法国留过学，他没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尊重人的，哪怕你听不懂人家的口音你至少也应该礼貌的这个拒绝一下、
嗯、
你不能够很冷酷的这种方式来处理别人、
嗯、
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也是怨他们本身一些东西没有洗干净，
我不知道，因为比如说图书馆的馆员跟那个比如说胡适他当一个教授或者系主任或者是校长他有没有交集，就是你比如说我教一个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在下面那我有很多的时间跟他面对面的处理，那图书馆馆员可能就边上瞥一眼或者什么根本就没有时间
跟他借书嘛， 对，借借书的时候，
借书也就是一个资源，
我可能问你问题啊，你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很 nice 的，
还是没什么交集，
不，
很好的来回答嘛。
他的回忆录里是，他有时间去参加那种宣讲会，
哦、
不是会参加，
他只是作为听众嘛。
哎，他作为听众提问，
嗯。
结果胡适听了半天没听懂，因为他很重的那个、
哦、口音，对，
很重的湖南口音。
嗯，
然后这就导致胡适也没法回答人家问题。
嗯，
就当然了，你也知道那一代那些人可能也比较表现的也比较很不礼貌，很那个的样子，所以说也让他可能也感到很不舒服，你知道吧？
嗯，
人家，但是可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最后没有选择出国。
嗯。
可能也猜他看见了这个之后，他觉得出去可能也学不到什么。请注意，那一代的国家领导人里面好像就毛主席没出去过，仔细看是不是就毛主席没出去过。
嗯，蒋介石去过日本，
对，基本上都出去
过。周恩来去过法国、德国、
嗯、
德国、日，周恩来也去过日本，
周恩来去过很多。
邓小平也去过法国，
对
吧？
对，
虽然说不是留学，
对啊，
但是这些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呀，都是毛泽东的手下。
没有，这都是第一代啊。
都是第一代里面就是创业的这些人里面。
是开国元勋，但他们没有当过国家领导人。
对，他连毛主席。
那朱德是委员长啊，周恩来是总理啊。
对，可能就朱德没出去，可能朱德
也。朱德去了，朱德在德国。
啊，对啊。
朱德加入中共是在德国，就周恩来介绍他加入。
嗯。
你看到没有？就唯一的一个人说话最后了解中国的人，他是没有去的，而且他是主动拒绝去了。
嗯，
因为他当时有钱在上海。
对，当时蔡和森是组织了一批，
而且给了他
青年，
对，给了他钱，钱到了他手上，他没有去，他拿了钱回湖南去买枪，重新做革命活动去了。
嗯，
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些很有趣的东西的。
对，
其实
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中共一大的时候，毛泽东也就是一个其实不是正式代表，历史代表。
嗯，对，但是他一步一步起来之后。
对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把毛泽东抬高嘛，就是说他也是党的缔造者。
他应该
就是说他其实是历史，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是陈独秀没去是吧？
嗯，
然后呢，他其实是
李大钊也没去。
哦，李大钊也没去。
李大钊也没去。
所以说他是替他们去一下，其实他不是正式代表。
对，实际上类似于一个文员或者一个
对一个文员
的年轻人，因为他那时候也很年轻嘛。
对，记笔记的应该是。
对，但是他交过了这些关系，我猜。
对。
跟他跟他们讨论过之后，
嗯，
觉得我可能去这些日本、德国没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说，我没有发现这些回来的人，好像比我在某些地方有特别的，或者看问题特别深，
嗯，
或者看特别广啊之类的。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顾颖琼博士啊，也是知名的网红啊，我们西雅图产自西雅图的知名网红，应该在国内也很高的知名度。那么还有一位呢是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孟晚舟啊谈到毛泽东，就是因为今天是9月9号，那有的人呢也是以前说毛泽东生日呢在12月26号，然后比耶稣就晚一天，然后呢去世呢9月9号呢，99呢在数字当中算最大的了，就是因为再上去就变成100了。那那个毛泽东呢，其实这个话题其实还是蛮大的，其实几期都讲不完。那现在其实国内正好是既是建国70周年，又是中美建交40周年，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年份，但是呢好像中国就是建国以来逢九就是大事情啊，就是59年可能是大饥荒是吧，然后69年是不是中苏打仗，然后79年中越打仗，89年64，99年是不是洪灾，然后09年又是什么新疆还是西藏的大骚乱，然后那19年现在是中美之间有很大的摩擦，然后就是以后不知道这个走向怎么样，因为现在虽然说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啊它也谈判要恢复，10月份可能恢复会谈，但是呢现在人家都在现在美国的大的金融机构都在计算一个川普的推特指数，因为他一发推可能股市震荡就很厉害，因为现在虽然说要恢复谈判，但是呢美国呢又发出信号就是不会轻易的给中国让步，然后呢中国呢好像也在发出很多的声音，就说反正是也不会投降，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谈不拢啊这个事情，就那么好像国内都在做好那个要过几年苦日子的这个准备啊，这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就说如果中美交恶的话，就是对中国其实影响是很大的，虽然说现在它比如说上一季度它的增长率是6.2%，已经是过去几十年最低的，但实际上比这更低，而且很多比如说投资啊然后外资啊都在纷纷撤离中国，所以呢这个影响挺大的。
对，我上海有朋友就在 Oracle 工作，他不是做技术的，但是做技术的那个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1200个人 Oracle， 现在已经裁了900个人吧，1500个人已经裁掉了900个人，已经走人了，然后年底之前会把这个技术部门完全都关掉。
没有，
这个是目前已经做的决定，然后现在看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我就主要谈好处了，因为大家都要谈坏处的话可能大家都崩溃了，老是听一些负面的东西。好处就是说对美国来说中国的红利应该已经消失了，因为现在中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因素开始越来越大。好的东西是可能10年前15年前我们这个产品很廉价，美元还很值钱，我们在美国可以享受到这些成果。那么负面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天才出的很少，但我们的工程师力量很大，这工程师力量很大，我们数量工程师数量很大。对，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把很多东西都白菜化，变成大白菜，叫大白菜的意思。5毛钱一斤，原来可以卖5块钱，现在只能卖5毛钱。
所以就是这意味着就是技术上是封锁不了中国的，是不是？
对，一个是从技术上我们把这个都便宜化了，以前比如说 Oracle 啊 Cisco 啊，那么它可以让大家都过上美国人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因为它可以卖给别的国家以 比较贵的价格。
嗯，
那么现在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了。
嗯，
那么就导致了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了。没有工作机会，中国来的商品再便宜你也买不起，对不对？而且同时它消灭了很多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对不对？
嗯，
这因为这个比如说像华为，如果让真的让华为成功的话，它这个手机这么便宜，那苹果的不就卖不出去了吗？苹果的卖不出去，它那些利润从哪里来？拿不回来。
我这个因为华为不是不能用谷歌嘛，所以、
嗯、
华为在国际上的销量下跌了40%。
对，但是它还是去开拓像非洲啊这样手机。
非洲本来就没什么人买 iPhone 的。
对，它这个开拓市场在那边也会有一点、嗯、所以说我说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大家脱钩了，中国人就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内需，怎么样增加内需。那美国人呢就可以好好想一下，因为你也可以发现在这次贸易战里面可能中国是最不听话的那个，对不对？让日本加什么日本就加了，买什么日本就买了，欧洲也是最多骂两声，该做的还是做了，加拿大跟墨西哥也老早就灰白旗投降了。
对对，
就中国一直在拖，为什么？他就想看2020年特朗普能不能选上。
对，现在也有分析文章说中国这个下这个赌注还是风险挺大的，因为特朗普一旦当选的话，就像他说的，就是以后就可能
没有
地儿了，就是
没有，就中国可能就没宁日，你必须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去搞。不过这样也好，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自己去搞的话，你可以努力提高自己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有人就说了，
不高啊，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你现在就又变成闭关锁国了呀、啊，这个东西。
对啊，那你看至少手机便宜了嘛。
不，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那两个字嘛，改革加开放。
嗯。
那你现在跟美国搞成这样子，开放就没了呀，就变成关闭了呀。嗯、
对对对。
那改革，你不是再找点套路，再走回头路嘛，改革也没有了。
对，那这、
就回到以前去了，对吧？
对，但是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再带着我们玩了，因为我们的体量越变越大，你知道吗？整个会冲击。现在为什么特朗普会选上？
那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这样，我觉得这个谈还是可以谈，然后呢，不要搞得这样影响太大。
对，但是美国提的一些条件，中国不可能答应嘛。你比如说你要改革金融机构啊，改革这个政治机构啊，还要付出，
都不是，他只是要修改一些法律条文，就是保证那个达成的协议能够执行，但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多党制，一定要民主或者什么东西，这选举那没有，这些没有。
对，但是这个对国内的现在来说，就是说我们有勇气说不了嘛，终于
你说不的代价太大了。
但是现在国内呢，我回去的确这个物价是很高、
嗯、
但是还是有便宜的地方。
嗯，
我说如果你想去好的地方，物价还是很高的。然后大家其实对外面其实也还是很向往。
嗯，
只是说在国内因为很多人出不来，他打鸡血，
嗯，
996啊，或者说每天向你灌输我们必将胜利啊，我们是付出这么多、
嗯、
我们才是对的，单方面的声音听多了之后，其实你并没有意识到、
嗯、
这个可能还有别的选择啊、
嗯、
可能还有合作啊，共同发展啊，怎么样做出自我改进。现在认为的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不需要改进。
嗯，
都是美国在找茬。
嗯，
所以说现在的国内已经是这么一个舆论范围了，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现在看过来两边为什么协调不了。因为这个上面的话他也不想做这个，因为他觉得改了这些之后有可能会威胁到他自己的
政权
统治。对、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统治颜色变了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贸易谈判谈下来的东西基本上对他统治是没有什么，除非一定要说你一定要用工会，然后呢或者什么我不知道，比如说一定要国有企业或者什么东西停止参停止介入啊，不，比如说公司里不能用党支部啊，或者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不高兴了、嗯、对吧？我但是没有听说。
还有比如说你要开放这个银行啊，允许这个钱自由流动啊，
这个是有的，对，
对、
就是，
这个就危险性很大，因为毕竟美元的吸引力更大嘛，
嗯，
它有可能真的会把这个经济抽空，因为现在国内也跟美国这边一样，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去工作，你知道吗？我去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我还不如坐在家里，我听你烦死了，996，对不对？你还这个，
那你坐在家里钱哪来呀、
啊？坐在家里，我在老吃老喝啊，吃点便宜的啊，吃啃啃老啊。现在很多的，现在国内很多的。现在这个他去找工作，后来大家一看，好像你就去了工作，身体还伤了。
嗯。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你回去，出租车司机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开了，出租车行业已经不行了，年轻人不愿意去开，赚不到钱，还那么辛苦。这个
我不知道。我那年回去那个在武汉坐那个滴滴，然后啊出租车吧，
嗯，
哎呀，这是年轻人，那开的吓死人了，差点出车祸，真是，
现在
太猛了，
现在
太猛了。
现在北京上海年轻人已经不去做这个东西了，
嗯，
因为这个东西一是无利可赚，二是被这个各种手机软件引进之后啊，
嗯，
整个市场过于庞大，就是整个供方啊过于庞大。
就是一个是价格也比较低，对吧？
对，
然后这个是开的人比较多，对吧？
对，
嗯，
然后其实就搞得这里面没有什么，而且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都要交，
嗯，
你这个还要交给公司啊。他你回去了解、
嗯、
北京上海很多，你跟司机一聊，你都看不见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都没什么意思。
嗯，
出租车行业好多车子都停在他们的那个车场上，都没人要，所以说这也是很大问题。其实改革内需怎么样，像美国这样增加第三产业，让给大部分人工作，让他们不要惹事，给每天消耗一下精力，这个还是现在我觉得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其实也是美国也正在解决的一大问题。
嗯，弗兰克呀，
嗯，我是觉得顾博士说的都很对，那个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它不是啊一朝一夕这个就是形成的，很多问题其实有很深厚的这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
所以这个
跟美国这个贸易战谈不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它要求中国兑现在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的一些承诺，包括开放市场。但是开放市场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很就是很虚，你开放什么市场？你开放汽车，好，那你汽车进来吧，就进来了，那我关税降低，我开放市场了。那互联网企业呢？开放不开放？ Google 让他进来吗？ YouTube 让他进来吗？
哦，关键是
他
贸易战自始至终没听说他们一定要让谷歌、YouTube、
但是他提出了就是要你开放市场，
嗯，
你不能再控制它，
嗯，
不能说我想让你这个企业进来，企业 A 可以进来，企业 B 不可能进来，那美国企业他就觉得不合适。
其实你只要
你就不是市场经济，你不是
只要谷歌、YouTube、维基百科或者这些一开放，推特一开放，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这个思想他就控制不 了。
因为国家这个中国的他这个执政党他现在想的经济还是第二位的，实际上说到底经济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什么？第一位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是第一位。你别威胁到我的执政地位，其他的我都可以商量，你威胁到这个那没得谈。
对，这其实就跟中国的地产税没办法实行是一个原因，因为制定法律的人他可能有10套20套房，你说
啊
他怎么去制定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
啊，节目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顾博士还有小南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收听。